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你百姓的主，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你是拯救我们的主。我们虽然都背逆了你，但是你依然愿意做我们的父，而且差你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了，使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向主感恩，向主称颂，向主赞美。我们也特别祈求天父上帝眷顾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你在你的百姓当中掌权，你在你的儿女当中显出你的恩慈，显出你的能力。特别求圣灵上帝高抹讲台，使讲台大有能力，也求圣灵上帝来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使我们侧耳倾听，使我们咀嚼消化，使我们慎思明辨，使我们领受真理。也求主祝福所有因着工作的缘故不能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让他们在工作上面荣耀主你的圣名。我们也把我们今天的圣餐礼拜恭敬交在你的手里。主，祈求你带领我们，使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众人都得安慰，都得力量，都得激励。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一章。好，我们今天是圣餐礼拜，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希伯来书的经文。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读这段的经文。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读从第十节，我们读到第十四节。希伯来书一章十到十四节，希伯来书一章十到十四节，我们把这个经文读一下。我们今天主要的要讲的主题是基督永远得胜的君王。那么我们先把这个经文包括前面的经文一起读一下。希伯来书一章十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段的经文。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好，我们读了这个经文，我们上次主要分享的其实是十到第十二节，就是我们讲到说主耶稣基督是永恒的君王。我们上次就讲了三个方面，我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些真理能够激励我们。我们讲了哪三个方面呢？就是一个，我们说基督作为永恒的君王，他是不改变的，是不是？主基督是永永远远不改变的，他是神，他不改变，所以他对我们的爱、他的救赎、他的赦免是不改变。而罪人如果不归向基督，那么上帝的愤怒也是不改变。所以我们这些信靠基督的人，我们就有安慰，就有力量。那么我们上次还讲了，我们说我们的主基督他是永远的君王。什么叫永远的君王？就这里面讲的说，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就是天地都要旧了，好像衣服一样旧了，但是基督是永远的，是永恒的。所以我们得到的救恩是永恒的，不是只是今生一时的好处。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在今生会有很多人帮助我们，这是我们要同意的。弟兄姊妹，基督徒不是说我们信了基督以后只需要基督帮助我们，基督是帮助我们，但基督也很多时候借着人帮助我们，对吧？但是帮助我们的人在今生来讲的话，很多人帮助我们果效只能持续一阵，对吧？你的父母对你的帮助可能持续几十年，那么你的好朋友对你的帮助可能有十年，或者有些顶多十个月，甚至有些帮助只能持续十天，对吧？但是基督是永恒的，所以他对我们的救赎是永永远远的。所以我们是信耶稣怎么样得永生，还是得一生啊？弟兄姊妹，得永生。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那我们上次还跟大家讲了说基督是无限的，就是这里面说的说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无限的意思不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有限加起来变成了无限，无限的意思就是绝对的超越有限，就是表明他本质是神。所以我们领受的祝福是无限的。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有软弱，就是魔鬼有时候也欺骗我们， 就好像主基督遇见的试探一样，他在旷野里面遇见试探，魔鬼说你饿了吧，你现在把这个石头变成面包，哈哈，把你的肚子填一填。主耶稣有没有受他这个引诱？主耶稣不受他这个引诱，主耶稣不受他这个引诱。魔鬼又说你看这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是我的，如果你拜我这些都给你了。主耶稣基督受不受他引诱？不受他引诱。我们说魔鬼也经常这样引诱我们，让我们觉得说因为天堂离我们很远、啊、所以我们觉得天堂的祝福好像一点点，但是眼前的这个需要很大，是吧？好像我们说口渴了，觉得这杯水这个需要非常大，但是永生呢？永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觉得好像离我们很远，所以算了，不要永生，要眼前吧，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圣经上面讲说，保罗曾经有一个很重要的同工，就是迪马，那么他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开保罗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是吧？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们说的，你看星星，星星看起来比我的手小多了，对吧？但是其实每一颗星星比我的手小还是比我的手大，弟兄姊妹，大的不知多多少倍，弟兄姊妹，那些星星每一个都是恒星，都是跟太阳差不多大，有些比太阳大好几百倍，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说上帝给我们无限的祝福，我们有说什么叫无限的祝福？想不到，今生的祝福能够想得到，有钱或者有什么或者有什么，我觉得这些很现实，但那些好像很遥远。不，信耶稣得到的是无限的祝福，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恩典和真理都是借着基督来的，所以你信基督你得到的是无限的祝福。我们将来就知道了，离开这个世界的弟兄姊妹已经知道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之前有一个老姊妹离开这个就是去世了，那我们说她的那些不信的家人很难过，那我们在这方面老姊妹有离开我们的，我们这个有些弟兄姊妹会觉得难过，但是这是这个情感上面，但是从真理认识上面，从福音真理认识上面，我们对这个事情我们不是觉得说像世人那样凄凄惨惨，因为他比我们好，阿们吧，弟兄姊妹，他现在状况比我们好的太多了，真的是好的太多了，这是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要知道，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主要讲的是十三节十四节这两节的经文，这两节经文说什么呢？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就这里面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看到就是在这里说到说基督是一个得胜的君王，而且我们说要加上两个字，永远得胜的君王，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那么我们说为什么说基督是永远得胜的君王呢？我们说第一个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你要看到基督是得胜的君王，他是上帝所应许的，他是上帝所应许的。就是你要认识基督这位得胜的君王，你注意这里面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除了基督以外再也没有，除了基督以外再也没有。所以你要看到基督的得胜是上帝的应许，就是上帝应许的基督说你要得胜，上帝应许的主基督说你要永远得胜。这个就是我们说你要看到主耶稣基督得胜，他不是在过程之中不知胜败的结果然后努力最后得胜，而是按照上帝永恒的旨意和计划，主耶稣基督就是得胜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如果是上帝这样应许，我再问弟兄姊妹，上帝应许主耶稣基督要永远得胜的话，那么如果基督失败了，是不是仅仅基督失败了呀？不是，那就变成上帝也失败了，你明白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督是不可能失败的，因为是上帝应许的。就是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我说这个有些弟兄姊妹有看过一些，比如说说这个周星驰的这个经典电影，其中有一个就是那个大话西游，是不是？大话西游里面讲的那个紫霞仙子喜欢上周星驰了，喜欢上这个至尊宝了，他喜欢了以后，但是这个至尊宝其实已经有妻子了，是不是？然后这个没办法，但是他必须从紫霞仙子这边拿什么月光宝盒才能救他的妻子，所以他这个又有求于人，但是紫霞仙子又喜欢他，他最后结果那个紫霞仙子有一次怎么抓住他了呢？有一次他把那个紫霞仙子的宝剑抽出来，他说谁能抽出这个宝剑，这就是上天的安排。然后他说，然后周星驰自己讲说，上天的安排大，那就是最大的。所以这个紫霞仙子就高兴坏了，就跟他讲说， 对呀、啊，所以你应该爱我，你应该跟我在一起的，为什么？他说因为你刚才自己说的呀，上天的安排是最大的嘛。这是我们讲说一般人他因为他不认识上帝，他只能说上天的安排是最大。我们说基督的得胜是上帝，上有几位上帝弟兄姊妹？有，除了神以外还有没有神？没有了。这位神应许了说基督你要得胜，所以我们讲的福音是得胜的福音。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讲福音的时候好像凄凄惨惨是失败的，讲基督的时候好像失败的，像那些人嘲笑基督。不，我们讲的是一个得胜的基督，这位得胜的基督是上帝所应许的，所以他一定会得胜，你明白吗？这个应许，而且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他给我们做了一个对比，很强烈的对比。用什么对比呢？用天使来做对比。他说从来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就是这个应许没有给天使。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天使和魔鬼到底哪一个厉害？魔鬼厉害一点，很多天使才能打败魔鬼，是不是这样子？不是，魔鬼原来是天使，他堕落成为魔鬼的。但是你注意，上帝有没有应许说让天使把魔鬼彻底打败？没有。从哪里看出来？这节经文，是不是？还有哪里呢？还有创世纪。大家注意，当初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是不是魔鬼引诱他们的？然后上帝应许打败魔鬼的是谁？说是女人的什么呀？女人的后裔。上帝没有说你看你们被魔鬼打败了真是可怜，我也讨厌魔鬼。上帝讨厌不讨厌魔鬼？弟兄姊妹，上帝会不会有点喜欢魔鬼，说坏事我不能做然后交给你做，其实魔鬼我还是离不开的，会不会这样子？弟兄姊妹，不会，上帝肯定不喜欢魔鬼。但是上帝并没有跟亚当夏娃讲说我将来要差遣大力的天使把魔鬼打败给你们报仇，上帝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上帝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女人的后裔指的是谁啊？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在这里要看到的说主耶稣基督是上帝所应许的。上帝应许了什么给基督？得胜。我再讲，上帝应许了得胜给基督的话，我们这些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是基督的教会，是不是上帝应许给他的？是不是上帝应许给基督的？上帝应许了基督给我们，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上帝应许给了基督的？就是这就像结婚一样，你明白吗？我们让大家去明白，天父就好像一个牵线的人。牵线的人怎么样子呢？他要完成的美意是把我们许配给基督，又把基督给我们。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是吧？所以如果我们失丧了，天父给基督得胜的应许成功了没？如果我们失丧了，耶稣爱我们，结果后来我们信着信着下地狱了，那我问大家，那上帝的应许是成功还是失败？失败了。如果那样子的话，基督在天堂这个启示录里面讲的话就全部被推翻了。启示录里面说将来在天堂上面没有眼泪，没有哀伤，没有哭嚎，没有痛苦，阿们吧。如果基督爱我们，结果我们灭在地狱了，基督要不要哭？要不要哭？弟兄姊妹，肯定哭嘛，对不对？因为他是，如果他我们他爱我们，我们灭在地狱里面，他还哈哈大笑。我问你，这个是爱还是恨呢？这就变成恨了，你明白吗？所以上帝把我们应许给基督，上帝给基督的应许全然是得胜，上帝又应许把基督给我们，所以信基督的人是不可能灭亡的。你不可能灭亡，因为你灭亡的话，天堂就被眼泪充满了，天堂就不可能是喜乐的天堂，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你要看到，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你要看到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福音是上帝应许给基督的得胜，上帝给基督应许的是全然得胜，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其次我们要讲第二点，我们希望大家去知道的就是，讲到基督这永远得胜的君王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上帝在基督之前也曾经差遣一个很重要的人叫做摩西。摩西曾经上西乃山把律法拿下来，对不对？我再问大家，上帝把律法赐起来，律法是不是邪恶的？律法是不是败坏的？律法是不是用来引诱我们犯罪的？不是。但是我在问，律法是不是上帝用来使我们得胜的？上帝把律法赐给摩西，然后赐给以色列人，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阿们吧。 表明了上帝的心意，让我们认识上帝的公义，让我们认识上帝的慈爱，让我们认识上帝全然的圣洁，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也应该做一个良善的人，做一个公义的人，做一个圣洁的人。但是律法是不是上帝赐下来让我们得胜的？不是，绝对不是。律法是为过犯外添的，哪里没有过犯哪里就没有律法，是不是？就我们举这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我们以前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包括在城里的墙上还经常看见几个字，哪几个字呢？不许随地吐痰，这就是律法，你明白吗？就是告诉你不行。为什么？因为文化大革命以后人的素质变得很低，人都是到哪对吐一口，然后反正你看的那个路上，当然到现在还有这样子的，但是后来这种字就越来越少了，基本上就不见了。为什么？因为大家素质提高了，大家不再那种就到处吐了。你包括那个时候你看这个电影里面是这样演的，其实实际情况也有，有些落后的地方连大人都是，甚至在街路边然后对着墙，反正想着别人看不见我前面，就对着墙就撒尿，是吧？这真的是，这是真事，这是很羞耻的事情，这是素质低。但现在大家素质提高了，还用不用？有些那个时候就是不单写的说不许随地吐痰，还写这个不许随地大小便，是吧？现在还要不要再写这些？你注意这方面来讲的话，这种不许随地吐痰和十诫真的很像。你注意十诫是不是都是不开头的？是不是？不可拜偶像，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牛驴，不可撒谎，对吧？就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呢？律法是为过犯外添的。那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希望大家知道，说这就是律法和福音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保罗讲起来说，我们是福音的执事啊，我们是很荣耀的，因为律法是死的执事，律法宣告的是死亡。像罗马书第五章那里讲的说，因一人的过犯，死就怎么样子啊？死就临到众人了，所以死就在这个世界里面做了王。律法就告诉你这个真相，说死做了王。但是律法能不能把死给推翻，让死不再做王？律法能不能把我们的罪解决，让我们不再做罪人？能不能啊？所以想靠遵行律法讨上帝喜欢，绝对是痴人说梦。但是福音来了就不一样了。所以保罗说，你看那个做死的执事，做律法执事的摩西脸上还放光，我们这些做福音执事的，做生命执事的人，我们是尊荣呢还是卑贱呢？弟兄姊妹，我们的尊荣超过摩西。所以你要看到这点。为什么？因为我们说，从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来讲的话，基督的福音是得胜，而律法宣告的是人的失败。这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所以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时候，弟兄姊妹，福音就是一个好消息。所以圣经上面讲说，我们这些报好信的人，其实登山我们的脚中要何等的佳美，我们要何等的欢喜。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大家往前翻，翻到旧约的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以赛亚书第四十章，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这段的经文。以赛亚书四十章一到十一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以赛亚书四十章一到十一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
一切山岗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修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
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是永远的。
报好信息给西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的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你们的神。 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想羊的。好，我们看到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一开始就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就是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说这就是讲的是福音。福音在宣告什么？福音在宣告的是说基督的得胜，福音的得胜。基督是永永远远得胜的，基督是把他的恩典，把他的荣耀，把他的生命，把他的一切的得胜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这里面的经文就说到说，我们传福音的人就是报好信息给锡安那，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为什么？因为福音是好消息。福音是什么好消息？福音是得胜的消息。弟兄姊妹，你们如果读过一些历史故事，你就知道其实在希腊历史上，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各国各地都会举行一个比赛，叫马拉松比赛。为什么有马拉松比赛呢？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在希腊，他们有打一场大仗，这场仗打得很艰难，但是希腊人得胜了。得胜以后，他们就派了一个传令兵说，回去，回到都城去报告得胜的好消息。这个人是非常的欣喜，腿又快，跑得又快，一路跑一路跑，一直跑回去报告大家，一边跑一边当然到各处都告诉大家说，我们得胜了，我们得胜了。所以这个人叫马拉松。最后，所以他这个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人后来他是这样跑过去，后来怎么样子呢？后来他是这样跑过去，最后累死了，因为太高兴了。那我们的他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之后，把这个信息传给大家以后，整个希腊都沸腾了。因为大家什么呢？大家为什么沸腾了？大家说，哇，得胜了，我们得胜了，仇敌气势汹汹而来，结果其实我们得胜了。我们说基督徒你要明白的就是这样，就是这个人为了传好消息最后跑得力竭而死。我们基督徒要传的福音也是这样的，说福音是得胜的信息。你看你怎么失败，你看你在家庭里面有失败，你看你在工作上面有失败，你看你在人际关系上面有失败，你看的等等等等很多的失败，然后福音告诉你说得胜，有一个得胜的好消息，有一个得胜的办法，有一位得胜的君王，他叫做耶稣基督，你信他，他的得胜要赐给你。你明白吗？所以福音是得胜的信息，我们每个人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这就是圣经上面讲的。为什么？因为福音得胜。我们说为什么说福音是得胜的呢？就是我们要看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说看基督十字架的时候，你还看到了得胜和失败两面。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一般的人都会讲说基督钉十字架是成功还是失败。按照当时他身边的法利赛人、祭司长、文士，包括罗马兵丁、比拉多、希律这些人看来，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失败了。我们知道基督是成功了，但是我要讲说，我说基督的十字架确实也表现了失败。一个人被挂在十字架上面，一个人流血而死，是吧？一个人他救了别人，自己却死了，那这怎么回事？你说梁弟兄，你干嘛？你难道同意法利赛人的观点？我不同意法利赛人的观点，但是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看得更清楚，为什么我说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还展现了失败的一面？那一面的失败不是基督的，是谁的呀？是我的，是你的。你作为亚当的后裔是成功人士还是失败人士？你的失败给了谁？你的失败给了谁？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会讲说，我们的罪给了耶稣，是吧？我的不义给了耶稣，我的罪孽给了耶稣，是啊。这些，你的失败给了谁？你的失败给了谁？你的失败也是给了耶稣。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其实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在人看来确实是最大的失败，因为他彰显的是人类的失败，是不是？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人的失败都归给他了。我们的罪孽，刚才我们讲的说他的罪孽赦免了，上帝怎么把我们的罪赦免了？上帝怎么把我们这些人，上帝当初造我们人类的时候，他的目的是让我们成功还让我们失败？弟兄姊妹， 让我们成功。上帝当初造我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治理全地，阿们吧，而不是上帝说我造你们，你们要不断的跌倒，不断的跌倒，然后失败是成功之母，然后你们学会。上帝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为什么失败会成为成功之母？是因为我们已经堕落了。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希望大家好好去思考，那些不堕落的圣天使失败过没有？失败过，有没有一次失败啊？哎哎，我想起来了，但以理里面，但以理书里面讲的说，有天使要来跟但以理传信息，但是被波斯的魔君、希腊的魔君拦阻了，拦阻是拦阻了，失败了没？弟兄姊妹，就像两个拳击手在那里打拳，对不对？啪啪啪在那里打，那么原来我们期望他一分钟就把另外一个人给打倒，但是他打了20分钟才把那个人打倒，那么。这20分钟是持续时间是比我们预期的时间要长，但他失败了没有？没有。你要知道圣天使没有，从来没有圣天使被魔鬼打败的。我希望弟兄姊妹记得这一点，从来没有圣天使被魔鬼打败的，你要看到这一点。但是我们这些人本来应该是成功，结果我们失败了，所以我们的失败交给了谁啊？弟兄姊妹，交给了耶稣。我们为什么有些弟兄姊妹不开心，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吗？因为我们觉得我的罪交给了耶稣，但是一讲到自己的失败就很懊丧，很没劲，很觉得接受不了。其实你的失败也应该交给谁啊？也交给耶稣。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怎么样子啊？可以到我这里。这个重担包不包括你的失败？弟兄姊妹，真的包括了。你家庭里面的失败，子女教育的失败，工作当中的失败，与人相处的失败，各方面的失败，可不可以交给基督？基督愿不愿意接受？愿意。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在人看来，人觉得他失败了，真的没错，因为从现象上来看他确实失败了，而他的失败是因为把我的失败担走了，你明白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说我们基督徒因信耶稣基督都成了得胜者，阿们吧。因为我的失败都给基督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们，我相信有些弟兄姊妹看过一些属灵的书籍，我自己不太认同。怎么不太认同呢？我知道写书的人的好意，但是这个违背因信称义。他讲圣经当中的得胜者，圣经当中的失败者，其实你要讲圣经当中的失败者也可以讲，你讲那些灭亡的人我同意的，灭亡的人是不是最终都是失败的？但是他把一些圣徒也放在里面，比如说罗德是圣经当中的失败者，比起亚伯拉罕，他说罗德是圣经当中失败者。我说你不能这样去说，这是一个软弱的圣徒，阿们吧。你有没有软弱？弟兄姊妹，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因为受了这种属灵书籍的影响，他就会认为说我是罗德，基本上贴了一个标签，不贴在前胸也贴在后背了，我是个失败者。我告诉你，你的失败给了谁？你给了基督。是给了一部分还是全部都给他了？你全部都给他了，为什么你还称自己是失败者？你明白吗？你要，这里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以赛亚书40章说，你们要登高山报好消息。这里面有没有讲说那些属灵的成功者你们要登高山报好消息？有没有说这个话？没有。他就讲的说，我们要报好消息给西安，要报好消息给耶路撒冷，你要登高山极力扬声，不要惧怕。失败就让我们惧怕，对不对？我们觉得我是个失败者，所以我就惧怕。我们有些人真的是，我前几天看新闻，我觉得中国这些方面这些制度对人的这种影响确实很大。我看到有一个说40多岁了，然后又高考又进大学了，为什么？他说准备重新开始个新人生。我为什么突然感慨这个？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是感慨说，哎呀，有一个姊妹之前跟我这个网上聊的时候，他还讲，他说其实他原来学习成绩挺好的，但是就是因为高考的时候自己怎么怎么样子，那个时候迷糊了，然后结果考得不好，本来应该考进重点大学没考进去。我其实他现在已经从一般意义上来讲他已经是个老板了，应该算是很成功，但是他一讲起这些，他说讲高考我失败了，你这是一块心头大石啊，怎么让他喜乐的生活呢？弟兄姊妹，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你一切的失败也交给了基督，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真的让人看来是失败的。但是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这个失败是显出是我们的失败，但是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他显明的是得胜。得胜是什么得胜呢？是他的得胜。这是圣经上面讲的，我们后面还会讲，这个希伯来书2章后面还会讲，他借着死吞灭死亡，他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他就释放我们这些一生因怕死而做奴仆的人， 基督得胜了，弟兄姊妹，福音是得胜的。就像我们刚才读的以赛亚书的经文，福音是不是把罪给治死了？福音告诉我们说，你的罪赦免了。我们的罪怎么赦免？上帝是不是公义的？弟兄姊妹，我们有些人一讲赦免，就把上帝讲成不公义，说上帝信耶稣的呀，罪就没了，上帝就不当做一回事了。那些不信的人就不满意，说哦，你们信了上帝，上帝对你们就把你们的罪当作不是一回事，对我们就把我们的罪看得针尖都看见，就对付我们。这个上帝太双重标准了嘛，怪不得美国双重标准，因为美国是基督教国家嘛。其实这样讲对不对啊，弟兄姊妹？现象上看似乎是这样，实际是不对的。上帝为什么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的罪给了谁，弟兄姊妹？给了耶稣基督。所以同样道理，比如说两个人都欠这个人债，这个人如果说好了，你的债他的债不用还，你的债必须还，这个要必须还债的人是不是痛苦啊？痛苦。他就说凭什么？为什么我们一样欠你的债，你就让他不用还，让我还。你注意，你教育子女的时候要小心这种错误的赦免观啊。我们特别，你有两个孩子的弟兄姊妹，或者三个孩子的弟兄姊妹，你要小心这些哥哥弟弟在一起或者怎么样。有的时候我们父母就这样，哎，他是弟弟吗？你原谅他吗？然后哥哥就气得咬牙切齿，你知道吧？有的时候是喜欢男孩，然后女孩就很生气，因为他是男孩，然后就父母偏心，气得不得了。哦，他做错什么事情你都赦免，我做错什么事情就要受罚，是不是？上帝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不是。我们罪为什么赦免了？因为我们的债耶稣基督担当了。那耶稣愿不愿意担当那些人的债？愿意。但是他们愿意不愿意？他们不愿意。所以上帝审判他们，合情不合情？合理不合理啊？合理。上帝不审判我们，合情不合情？合情。合理不合理？合理。这叫罪得赦免。罪得赦免不单没有干犯上帝的公义，你必须从基督的血里去看的时候，罪得赦免是成全了上帝的公义。所以因信称义，罪得赦免的福音是把神的义给高举起来了，还是隐藏起来了？高举起来了，高举起来。所以我们说福音的得胜是把上帝的义举起来了。而且我们说，那我就一讲到这个，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又困惑了。困惑什么呢？说那如果照你这样说的话，那个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了，把我们一切的罪都担过去了，那为什么我们今生还会犯罪呢？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会不会还会犯罪？会不会？不会了，不会了。信了耶稣不会了，说这话就是犯罪，因为是撒谎，对不对？说这话就是犯罪，因为是撒谎。你自己都知道你信了耶稣以后还有软弱，甚至刚信完耶稣就软弱的，有没有啊？有。那怎么回事？我们说这个，我给大家举一个比喻让大家去明白。就是你注意，圣经上面把罪说成是一种律，律就像一种什么呢？一种数学定律、物理学定律、化学定律一样，这个律控制着我们。我说用一个什么比喻呢？就是当基督救我们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个火箭发射？火箭从地上一发射，然后把卫星推送到外太空，然后它一开始在地上的时候，地球引力这个定律对它的控制大不大？大。然后随着火箭上升，地球引力对它作用会越来越大还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然后飞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其实地球引力对它的作用已经微乎其微，甚至没有了。这个时候卫星放在外太空就绕着地球转啊转啊转啊，一直转不掉下来。为啥不掉下来啊？因为地球引力对它的作用已经没用了。我们说我们一信基督也像坐上火箭一样蹭蹭蹭往哪里去啊？往天上去。但是今生是在上升的过程呢，还是一信耶稣嘣一下就上去了？一信耶稣，我们地位已经是天国的子民，但是生命状态是像坐火箭一样往上走。所以罪对你的控制越来越低，这是不是得胜啊，弟兄姊妹？因为照一般的法则来讲的话，其实罪的问题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只有基督的福音能够解决。你再努力，一万个天使、一千万个天使加在一起，能不能解决一个人的罪？能不能？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梁弟兄。你如果认为有可能，这是天主教的观点。天主教就认为圣徒的功德加起来能够救另外的圣徒，不，绝对不够。这是圣经上面讲的。我们若赚了全世界，能不能把自己灵魂赚回来？不能。圣经上面讲说，我们如果赚了再多的钱，也不够钱赎一个弟兄的灵魂。阿们吧。 你一切的益处加起来也不够 把一个人拯救了，你必须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把罪解决了，所以这是不是得胜？这是得胜。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福音其实把律法成全了，我们刚才讲了上帝把律法赐下来不是让我们靠律法得救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律法的成全，律法的成全是谁？耶稣基督。律法的成全是不是我们呢？我们能不能把律法守全了弟兄姊妹？能不能守全？不能。其实你犯过一次罪你就是干犯律法的，不用讲。杀人犯需不需要每天不断的杀人才叫杀人犯呢？能不能一个杀人犯杀过人以后说，我这一辈子就杀过一个人，后来我就再也没杀过，你不能叫我杀人犯，你必须说我是个好人，能不能这样说弟兄姊妹？能不能？绝对不能。所以你一旦犯罪，犯了一条罪就是犯了众条，就是这样子。所以律法，我们都是对律法的干犯者，从亚当夏娃开始一直到这个世界的结束，真的真的只有一个人是尊荣律法，完全尊荣律法，从来没干犯过律法，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弟兄姊妹？耶稣。那梁弟兄照你这样说，我们对律法就随便践踏吗？不，我们要不要尊荣上帝的律法？我问弟兄姊妹，律法是上帝赐的对吧？好不好啊？好。那我怎么尊荣上帝的律法？我努力吗？是吧，借着我的好行为讨上帝的喜欢，行不行？不行。因为你越努力，人想用自己的努力讨上帝的喜欢，这建立的是你的义还是基督的义？我再讲一遍啊，你注意听，一个人想借着自己的好行为努力让上帝喜欢，这个建立的义是自己的义还是基督的义？自己的义到底是让上帝喜欢还是干犯上帝？自义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不好的，你明白吗？所以那我们怎么尊荣律法？信就尊荣了律法。你注意，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讲说，我们这些信靠基督的人正在律法之下，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他的意思不是跟自己自相矛盾，他又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结果又说我们信基督的人又在律法之下，他什么意思啊？他是不是自相矛盾？不，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信基督的人才是唯一尊荣律法的人。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刚才讲说唯一的从来不曾干犯律法的人，这个人叫做耶稣，阿们吧。然后除了耶稣以外，我们这些人要想尊荣律法其实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信耶稣。所以信心就成全了律法，信心就完全了律法。你信了基督你就是尊荣律法的。所以我再问大家，所以这个问题你仔细去思考你就明白了，是法利赛人尊荣律法呢，律法主义者尊荣律法呢，还是信耶稣的人尊荣律法？你看，所以那些律法主义者说，你们不尊荣律法，你们不像我们这样守律法，你们安息日今天上班，你们就应该 辞职也要来聚会啊！我们不讲这个。为什么？因为不需要这样子，因为我对律法的尊荣绝对不是靠着 我辞职来聚会来尊荣律法的，我是借着什么？我借着信，我信基督，基督披戴在我身上，基督的义披戴在我身上，律法一看就满足，上帝一看就高兴，是吧？这是不是得胜弟兄姊妹？其实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从尊荣律法的角度来讲的话，亚当的所有的后裔除了基督以外全部都是失败者，同意不？从尊荣律法，从不干犯律法的角度来讲的话，是不是所有亚当的后裔都是失败者？都是失败者。但是有一群得胜者出现了，这群得胜者是怎么出现的呢？这些人不是在亚当里生的，这些人生来就特别敬虔特别圣洁，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不是，这群人是信了一个人，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叫耶稣基督。信了耶稣基督以后，他们跟着基督披戴基督的义，所以这群人就成为尊荣律法的人，千古难题得到解决。我跟你讲，我昨天我儿子因为看一些现在 小孩子有学一些那些迷宫啊，你知道吧，就是让他练习他这个逻辑思维能力啊，观察眼手能力啊，他在那画那些迷宫。他昨天我回家的时候，他就爸爸来来来，他说干嘛？他说我画了一个最难的迷宫，你给我走一走看。哇，他画那迷宫 跟人家那届当然没法比了，不够规范，我也没太看懂他迷宫怎么样，他叫我的爸爸要这样，就是只有一条路，这样子才能把我的迷宫给破了，哎，特别得意。我跟你讲，我说这什么意思呢？其实魔鬼当初引诱亚当夏娃堕落以后，魔鬼特别高兴，为什么？因为有一道千古难题是解不开了。因为亚当夏娃那时候生孩子没？没生。亚当夏娃是不是只有亚当堕落了？没有，两个都堕落。你看魔鬼厉害不厉害？他可不是只引诱夏娃就算数，他把夏娃引诱了，再利用夏娃把亚当引诱了。亚当夏娃没生孩子，然后因为魔鬼知道人和天使不一样，天使是一造树木就全部造出来了，人是要生出来的。千古难题，再也没有人能够生下来就尊荣上帝律法了。结果这个难题谁给解开了呢？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是不是亚伯解开的？不是，亚伯解不开。摩西解开没有？摩西也没解开。摩西人家可是律法的，上帝是借着摩西传的，所以律法人家都讲说摩西律法。摩西干犯过律法没有？干犯过没？干犯过。没得到律法之前干犯过没有？在埃及记不记得摩西杀过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呢？摩西杀过两个人，杀人犯哦，杀人犯摩西哦，你明白吗？你这不是一俊遮百丑，遮不了的，因为就是罪人，对不对？但是有一个人把他解决了，谁呀？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被那些律法主义者所控告。律法主义说你们整天讲信耶稣，整天讲信耶稣，你看我们注重行为，我们注重好行为。我告诉你，我们注重好行为不注重啊？我们信耶稣的人注重好行为不注重？我们是不是信了耶稣以后不需要行善了，不需要做好事了？不是，你绝对应该行善，但是我们说行善做好事跟得救没关系。你得救是纯粹因着信。我尊荣律法，我再讲，我们尊荣律法是不是靠着做好事尊荣律法的？我已经信了耶稣哈，我做好事，阿们吧弟兄姊妹，好不好啊？好。但我是不是借着做好事尊荣律法？不是，你搞错了。我做好事因为我是神的王子，我怎么尊荣律法呢？一讲到尊荣律法，我就马上跑到基督那里去。你学会这个，一旦你忘记这一点，你想借着好行为尊荣律法，你就开始负起律法的恶，你就开始负起奴仆的恶，你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真正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得胜了没有？得胜了。到我说基督福音的得胜第三个方面体现在哪里呢？还是你现在我们说，你注意，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了，耶稣基督是上帝所应许的女人的后裔，阿们吧。打败魔鬼的是谁？耶稣基督还是天使？耶稣基督。天使厉害不厉害？厉害。天使厉害还是魔鬼厉害？天使厉害，肯定是天使厉害。你别，我们有些钉子没有一个误会，觉得上帝这么高，魔鬼这么高，天使低一点，所以天使打不过，只有上帝把魔鬼打败。你搞错了，天使不能够去至终把魔鬼打败，是照着上帝的应许和命定打败魔鬼的只能是基督，而不是天使，而不意味着天使打不败魔鬼。所以我们为什么有些弟兄姊妹会你有这种错误观念的时候，为什么有些弟兄姊妹会怕魔鬼？就是因为觉得魔鬼太厉害，除了上帝以外再也没有能打魔鬼的。然后再加上天主教的一些根据民间传说赐经伪经里面的一些说法，说其实这是圣经没讲的，他们说魔鬼是路西弗，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说法？说魔鬼是路西弗，魔鬼原来是一个天使长。其实天使长这个说法圣经当中其实都没有详细跟我们讲，只是有一处好像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什么叫天使长？我们把人的观念套进去，说原来上帝造了亿亿万万的天使，最厉害的有三个，其中一个是魔鬼。所以魔鬼的能力几乎接近上帝，然后他堕落了。其实他堕落了会使他更强还是使他更弱？一个人从五楼掉下去，啪摔到地上了，他会跑得更快还是跑得更慢？我问弟兄姊妹，那肯定跑得更慢嘛。结果我们说，哇，魔鬼堕落了以后就更厉害了，所以其他两个天使长带着众多天使也打不败他，只有上帝把他捏死了，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你搞错了，你搞错了。上帝说女人的后裔要把魔鬼的头给践踏，这里面讲的是基督用他的神性打败魔鬼，还是用他的人性打败魔鬼？ 我再讲一遍，上帝应许说女人的后裔要践踏魔鬼的头，是吧？这里面讲的是基督的人性还是基督的神性？这里面讲的是基督的神性还是基督的人性？人性一定是人性，所以魔鬼是受造之物，他根本没资格跟上帝开战。上帝不用亲手对付他，上帝用谁对付他？主耶稣基督，谁啊？人，女人的后裔就把他打败，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时候，那你要明白这点，就哎呀，杨弟兄，听你这个讲，我就明白了，我不怕魔鬼了。是，你不要怕魔鬼，但是你得注意我刚才讲的，唯一能够打败魔鬼的是基督还是天使？基督。女人的后裔是那一个后裔，弟兄姊妹。哎呦，梁弟兄，你这给我煎熬的，一会儿给我推到山上，一会儿给我推到谷里，那我到底能不能打败魔鬼？照着我们自己的能力能不能打败魔鬼？不行。但我能不能打败魔鬼？能。我用自己的好行为把魔鬼打败。魔鬼是撒谎的，我是立定信心了，决心已下，这一辈子绝不撒一句谎，我就这种方法把魔鬼打败，行不行？弟兄姊妹，魔鬼是污秽的，我立志这一生信了耶稣以后坚决过圣洁生活。魔鬼是散布仇恨的，我立志了信了耶稣以后坚决只爱不恨，行不行？不行。你要打败魔鬼，还是像我们刚才讲的，只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信耶稣，靠着耶稣。能不能打败？能。我们只要靠着耶稣就一定能打败魔鬼，我们信耶稣一定能够打败魔鬼。因为赶鬼是权柄还是恩赐啊？弟兄姊妹，权柄。你看，这就是福音的得胜。所以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说耶稣基督的福音真是一个得胜的福音。你把这一点牢牢抓在心里面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心里面就欣喜若狂，你心里面就大有力量。弟兄姊妹，既然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既然基督的福音是全然得胜的，我信了耶稣接受了这个福音，我会不会失丧？我们刚才讲了，从上帝应许的角度，我们能不能失丧？不能。因为上帝应许了得胜给基督，我们如果失丧的话，基督就在天堂上天天要哭，天堂就成为泪水组成的地方，不可能的，对不对？天堂上面说是没有眼泪，没有哀伤，没有痛苦，没有哀嚎，这是圣经上面应许的。但是我们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既然福音本身是全然永远得胜的，所以你一旦接受这个福音怎么样？一旦接受这个福音怎么样？弟兄姊妹，你也一定是得胜，你不可能失丧。我就举了一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你比如说有些人其实真的很聪明，圣经上面主耶稣也夸奖过，说世上之子比我们这些光明之子天国之子还要聪明。比如说你看，好，我那时候看注意那些体育新闻，说谁谁谁调到中国乒乓球队做主教练了，我说哎，这人真会找地方，他怎么不去中国足球队呢？你知道区别在哪里吗？他如果去了中国足球队做了总教练，啥时候能拿冠军？弟兄姊妹，有些人说中国足球要拿冠军的话，世界末日都拿不了，等上帝来审判的时候，中国还没拿过一个足球冠军。哎，但是乒乓球队怎么样子？你基本上坐那儿每天喝茶吃馒头，你想干啥干啥，全世界去旅游，回头过来照拿世界冠军吧，是吧？因为实力就强大到这个地步，真的。就有些人说哎呀，找个白痴做中国乒乓球队的总教练也照拿世界冠军，这话说的有点不客气，但是说的是实情。阿们吧，弟兄姊妹。因为你一加入到这个冠军群体，这个得，因为一得胜的时候你算不算一份子啊？你虽然没能力，但是因为他们厉害啊，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你一旦信了基督，你就加入一个冠军群体了。这个冠军群体的头是谁啊？弟兄姊妹，基督，基督，你明白吗？所以我一旦加入进去，好了，基督，上帝应许他的是永远得胜，基督的福音是永远得胜。我一信了基督，我接受这个福音，所以我不会失丧，等待我的一定是得胜的生活。我不是说我们今生没有软弱，没有跌倒，没有失败，有。但是回到我们来讲，你一发现自己失败，重担压在肩头的时候，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哪儿去？到律法那里去，是吧？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西乃山去，是吧？到哪里去？到耶稣基督面前去，到他那里的，他说我就是你们得安息。 我就是你们得胜。安息是跟得胜分不开的，弟兄姊妹。失败者能不能安息？我再问大家，失败者能不能安息？我一想到就心如刀绞，我失败了，我这个也失败，那个也失败，这叫不叫安息啊，弟兄姊妹？虽然很想到一堆的失败，哎呀，算了，太辛苦了，睡觉吧。这个叫睡觉还是叫安息啊，弟兄姊妹？这叫睡觉，说他太烦了，不想了，我睡一觉。安息是什么？安息是得胜，我全然得胜。为什么全然得胜？因为就是我说，我们做了一个，不是做教练，我们是做了一个聪明的队员。哪个队好？那个队好，比如说有提供这个选拔体育人才来了，说一边是中国足球队，一边是中国乒乓球队，那选拔你选哪边吧？说我这个人呢，中国足球队就缺我，我进去，我像罗纳尔多那些高手牛人，就能让中国队拿世界冠军。好，那你去吧。我承认我软弱，所以中国足球队我不选，我选中国乒乓球队。阿门吧。我选基督，不选摩西，因为摩西的要求我达不到，基督的要求我能不能达到？基督的要求我们能不能达到？基督的要求对我们的要求有几个，弟兄姊妹？一个什么？信。你可不可以信呢？傻子能不能信呢？贫穷人能不能信呢？写字老写错的人能不能信呢？做事老失败的人呢？婚姻失败了呢？工作失败呢？老板刚把我炒了鱿鱼，可不可以？都可以。所以我就是这样子，你看到吗？这就是福音的得胜。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清楚看见，清楚知道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知道上帝在基督里面所应许的都是得胜，基督的福音就是得胜。所以我们这些信靠基督的人，要像我们刚才读的以赛亚书的经文一样，你们要登高山，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因为有好消息。什么好消息？看哪，我们的神，先知以赛亚还讲了说，看哪，我们的主做王了，我们的神做王了。上帝在这里面，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一开始的时候，特别特别的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安慰，就是一上来就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亨德尔那个名曲《弥赛亚》，他是用了几十节的经文来为依据来做了这首名曲。那么用的第一节经文就是这个：“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这是《弥赛亚》的第一个乐章。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怎么安慰的，弟兄姊妹？上帝说：“我加力量给你们，叫你们把摩西律法守得好好的。”是不是这样子安慰我们的，弟兄姊妹？上帝是不是我给恩典给你们，让摩西做不到的让你们做到，这个是不是安慰啊？弟兄们，不是。上帝说，我要安慰我的百姓，因为你们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怎么满了呢？对了，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他说，我把得胜的成果给你们，这是不是安慰啊？这是安慰。所以你要看到这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你要看到这个基督的福音，这位得胜的君王是照着上帝所应许的。我们这些领受福音的人是领受一个得胜的福音。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虽然也显出了让人看见的失败，但是那看见的失败成为我们的安慰，因为人能看见的失败都是我们的，我们的失败归给了基督，所以他才显得失败。但是基督至终是得胜的，所以他的得胜算作是我的，所以我特别得安慰，特别有力量，特别知道说这是一个得胜的福音。主啊，你要安慰你的百姓。我们要不要受安慰，弟兄姊妹？我们要受安慰。真的，一个心灵要受安慰，在哪里受安慰？在福音里。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不受安慰？因为我们在律法。我们老是有，真的有些弟兄姊妹特别愿意追求敬虔圣洁的弟兄姊妹，特别容易不受安慰。为什么？他不良弟兄，你告诉我，我什么时候才能做到不再这么小心，不再这么软弱呢？这时候我很难安慰你，你知道吧？为什么很难安慰你？因为你的追求不是在福音里面受安慰，你在跟我要的，你在抱怨的，你在希望得到的是律法，律法安慰不了你。我什么时候才能做到再也不撒谎？我说真的，有一天你会不撒谎，那是在什么时候啊？在天堂上。今生你不做不到，那你的安慰是什么？你的安慰是耶稣为你死了。好了，就像我们之前讲，你一旦得了安慰，我们要不要追求圣洁？要不要追求敬虔？ 要不要行善，要不要与人和睦，要不要把诸般的这些圣徒合乎圣徒体统的行为行出来，要。但是这个时候我是重装上阵呢，还是轻装上阵？弟兄姊妹，我是轻装上阵，因为我的罪担脱落了，我是这样奔跑天路的。然后如果我在追求圣洁良善的过程当中我软弱了，我跌倒了，重装上阵的人容易站起来，还是轻装上阵的人容易站起来？一个人背着一大堆的包袱，然后罪担，然后我要努力，我要努力，你看到他的坚持也很感动，但他一旦跌倒容易起来不？不容易起不来。但是轻装上阵的人一跌倒一抬头又看耶稣了，对，我的罪基督赦免了，我的失败他担当了，站起来再跑。所以我们的行为，你记得主耶稣基督曾经提醒门徒说，你们的行为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就不会进神的国。阿们吧。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不会进神的国。你们要有好行为，好像明光照耀，让人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好行为会不会不如律法主义者？会不会不如法利赛人？我告诉你，不会。你真的有信心，你信的时候，你是轻装上阵的时候，我们追求的善行绝对超过天主教徒，绝对超过律法主义者，绝对超过法利赛人。因为那个心态完全不一样，你去看吧，这是对比。你看那些律法主义者，他们做好行为的时候给人制造的压力是多么的大，真的，他们都是给人制造压力，他忍不住要批评别人，论断别人。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律法主义者就是这样，他自己犯罪的时候骆驼吞下去，他自己觉得 做得好的时候蒙从律出来，就挑三拣四论断别人。我们可以做到不这样子，为什么？因为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是软弱，我是无力，我是无能的，但是基督是我的能力，基督是我的得胜。这时候我里面有一种欣喜，我里面有一种力量，我里面有一种更新。这个时候我们的好行为超过文士法利赛人，所以我在这方面一点都不担心。你不要担心，因为我做传道人在这方面的引诱是比较大，老是讲因信称义，会不会导致赖恩犯罪呢？是吧？恩典讲的太多了，咱讲点律法约束一下人，要不要呢？不要。我们真正明白律法，真正明白福音，真正明白恩典的人，我就晓得说我不用讲这些，我不用讲这些。就像你教孩子一样，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教孩子是很成功的，有些弟兄姊妹教孩子有很大的艰难。我说怎么区别？比如说有些人教孩子是几乎拉着孩子的手教他教他，费劲费得贼死，然后效果不咋样。有些孩子很自觉，父母特别的放心，特别的高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自己自觉了。一个人信了耶稣才会在善行上做一个自觉的人，你又省劲，他一定学习成绩比那些父母压着的学习成绩好，同意不？有些父母压着似乎好一时，你看新闻报道不断有这样的报道，有些父母压的好一时甚至后来自杀了，有一个讲的说出国留学的有一个自杀了，我那时候看新闻，还有出国留学的，结果其实他根本他父母从小就是压着他学习，什么都不会，一失业就成了一个流浪的，这是不得了的，是博士毕业的，但是根本没有生活这个自理能力，把父母后来好不容易到美国把他找到接回家，已经成了精神病了，是吧？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压出来的结果。我们是轻装上阵，我们的善行一定能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你别以为律法主义者比我们敬虔，律法主义者比我们亵渎上帝，你不要以为律法主义者比我们有能力，律法主义者比我们更脆弱。你知道为什么律法主义者容易论断人跟人吵架，你知道原因在哪里不？因为他心灵很脆弱，薄得像一张纸一样，脆得比玻璃还脆，是玻璃糖。你们见过小孩吃的玻璃糖一咬咔一下全部都碎掉？我们不是，我信了耶稣基督，我心灵强大无比，你搞不垮我的，你控告不倒我的，我对圣洁良善的追求是不会被你这些摧垮的。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注意，我们讲的说主耶稣基督他是得胜的君王，他是永远得胜的君王。这里面又讲到了天使，天使是奉差遣服役那些承受救恩的人，是不是？这是我们看到希伯来书里面跟我们讲的，我们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这里面给我们的安慰是什么呢？我们说从天使身上我们得三个安慰，哪三个安慰？第一个安慰，弟兄姊妹， 圣天使是不是上帝造了他们以后他们就一直圣洁没有堕落，阿们吧。圣天使可以这样子，上帝给我们重生再造的新生命，能不能保证我们将来在天堂里面永永远远不犯罪，永永远远圣洁，永永远远敬虔，可不可以？可以。所以你看天使是这样看，你不要揣摩说这个天使叫什么名字，那个天使叫什么名字，天使有多少位，圣经上面有没有讲这些？没讲。我只知道天使很多，但是你看到天使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上帝怎么样造了天使这样的有灵的不堕落的受造物，上帝给我们重生再造的新生命，让我们死里复活之后我们也一定永远不堕落。我们以前 有人问那些神学家，问牧师说这个上帝有没有造了不堕落的东西，他说有啊，比如说我的杯子就不堕落是吧，石头木头就不堕落。但是这个其实不是人家问的问题，他想问的问题是有灵的有位格的这种活物有没有不堕落的，有，谁啊？天使。然后我再问大家弟兄姊妹，我们这些重新再造的人是在哪里造的，还是用尘土造的呢，还是用基督的血造的？用基督的血造的。就是我们讲，比如说有些人讲这是中医的说法，说中医其实胎儿在母腹之中其实吸取的都是母亲的精血，是吧？所以中国俗话有圣经上面这样讲说你是我的血亲，意思什么？就是你是我的血，你里面有我的血，我跟你有血缘的关系，对吧？我们是用什么造的呢？我们是用基督的血造的，我们的尊贵在这方面超过天使。我们既然是用基督的血造的，天使可以不堕落，我们呢？我们将来上帝一定能够保证永永远远不堕落，你放心好了，不会，圣徒是不可能堕落的。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是我们得的第一个安慰。第二个安慰就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跟大家反复讲了，我再问大家，是天使的能力大呢，还是魔鬼的能力大？天使的能力大还是魔鬼的能力大？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天使的能力大，因为魔鬼就是我们说魔鬼是堕落的，对不对？魔鬼就好像从十层楼砰掉在地上摔了，但是没摔死，然后还在那儿跑，但是他的能力是上升还是下降？下降。魔鬼的能力一定是下降，魔鬼的能力比起他原来做天使的时候到底能力是增强了还是变弱了？他一定是能力变弱了。而我们呢，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弟兄姊妹，有三位一体的上帝保护我们，还有这些能力超过魔鬼的天使为我们效力，你要不要害怕魔鬼？要不要害怕魔鬼？就我们举个例子，你看过有些，我们看过一些电影，说李连杰演的电影，或者这个最近又说这个施瓦辛格演的这个终结者又来了。假设你身边的那些保镖个个都像李连杰、施瓦辛格这样，肌肉又厉害，然后动作又灵活，特别厉害，这些人有十个八个做你的保镖，然后反应敏捷，你出门还害怕不？还有没有害怕？只有别人怕你嘛，对不对？这是实情嘛，因为一堆施瓦辛格在你旁边，然后200斤的东西轻轻松松就拿起来了，一堆李连杰在你身边，叉叉叉动作快得很，李小龙、李连杰、成龙都在你身边围着你保护你，你害怕不？你就不用害怕了。我说为什么我讲这个，你看我们有些基督徒，就是我以前讲过那个例子，这是真实的例子。有一个姊妹，那个时候有一次周四晚上来我们这儿聚会，聚会完了以后她不敢回家。为什么不敢回家呢？他听了一些人讲的，说他们家因为不洁，所以有魔鬼在他们家，他不敢回家，在这街上逛荡到3-4点都没回家。这个可怜不可怜，弟兄姊妹？太可怜了。这个就是对福音认识不清楚。魔鬼算什么呀，弟兄姊妹？你有天使保护你，你有三位一体的上帝保护你，你见到魔鬼应该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你知道吧？这才是我们应有态度。但是你看我，所以我说有一些宗派在这方面是不对的，他们所宣讲的信息一直在高举魔鬼，怎么赶鬼啊，小心魔鬼啊，这个也是鬼那个也是鬼，叫人看的一路都是鬼。哎呦，我说这连天主教都不如，你知道吧？天主教有些人信天使，他们打仗了或者干嘛了，你看有些天主教徒突然拉出个项链亲一下，然后上面是个小天使，你知道吧？他说这是我的守护天使，他亲一下以后他就有劲儿了，你知道不？因为他还有一个正确观念，他有什么正确观念？他说天使比魔鬼厉害，
所以天使保护我，我不怕魔鬼，所以打仗他也不怕。好，我们有些基督徒连天主教徒都不如，会怕魔鬼怕到这样一个地步，家都不敢回，你这不是糊涂吗？弟兄姊妹，是不是？你明白吗？魔鬼打不打得过天使？打不过。魔鬼如果能够打败天使的话，那天使就噼里啪啦不断堕落，天堂就空了，你知道吧？上帝往那一坐，我的人呢都被魔鬼拉下去了，可能不可能啊？弟兄姊妹，魔鬼怕天使，魔鬼也怕我们。你里面有什么呀，弟兄姊妹？我们里面有圣灵呐，是不是？我们身上有基督的血，我们有基督的义，我们有基督的义袍，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有基督的能力复辟我们。我们主耶稣基督跟我们讲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为什么讲地下？这个地下就不指的指着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包括了指的意思是阴间的势力也在他的控制之下。他说一切权柄都赐给我了，我又差你们出去，所以我们要不要怕魔鬼？不用啊，弟兄姊妹。所以你真正去看这些时候，我们说基督是得胜的君王，我们是跟从基督的，你根本不要怕魔鬼。魔鬼是基督的手下败将，我只要信，魔鬼也是我手下败将。魔鬼为什么能够打败一些基督徒？是因为基督徒不信。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登山变现的时候，带着彼得带着约翰，他们下了山了以后，门徒正遇见一件难题，你知道啥难题吗？门徒赶鬼赶不出去，所以人来找主耶稣说， 你的门徒没办法，门徒也可不好意思，悄悄的找主耶稣说，主啊，这咋回事？我就赶不出去呀。主耶稣就讲说，这一类的鬼你们若不禁食祷告就不能赶出去。我们说弟兄姊妹，对对对，因为没禁食，这些门徒太骄傲，禁食三天就把魔鬼赶出去。你搞错了，禁食的意义是什么呀，弟兄姊妹？禁食的意义是不是不吃饭呢？禁食的意义是谦卑自己。谦卑自己是让我们干什么，弟兄姊妹？是让我们仰望基督。所以门徒鬼赶不出去，因为信心不够，你明白吧？是因为不信基督，不仰望基督，他们以为跟了基督自己 power， 我有 power 了，我有能力了，你知道吧？我准备一喊鬼就出去，结果喊喊喊鬼就不出去，没办法，怎么办呢？耶稣来了，鬼就出去了，你明白吗？信，信为什么这么伟大？不是因为信伟大，而是信所仰望的基督伟大。我跟你讲，我说有些弟兄姊妹喜欢学神学，特别比如说改革宗神学的系统性是最强的，但是问题也出在这里，太注重系统性，把重点给模糊掉。重点在哪里？从神的角度来讲，重点在福音；从人的角度来讲的话，重点在哪里？在信。这个是系统神学的一个弱点，所以你不要太把神学举得太高。系统神学因为它各论都要讲，结果把重点就容易模糊掉。而且系统神学家又有自己的喜好，你知道吧？比如说巴文克喜欢启示论，所以他的系统神学哇哇哇哇哇几乎讲了80%的篇幅都在讲启示论，后面20%把剩下的全讲完了，就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吗？有些神学家喜欢成圣追求，所以哇哇哇哇讲一堆成圣追求，这都是神学家的软弱。但是圣经上面反复强调的，其实在人这方面强调是信，这一点马丁路德抓得很好。马丁路德比很多的改革宗神学家都强得多。我跟你讲，你不要太在乎神学家，因为他抓住人这一面就是信，抓住信，抓住信，我信，我信。信是什么？信难不难呢？信不难。神的诫命不是难守的，是不是？约翰一书第五章有没有讲这样的经文？那这个啥意思？是不是约翰在跟保罗作对啊？保罗说，我真是苦啊，我做不到。约翰说，不是难守的，你保罗做不到，我早做到，是不是这个意思，弟兄姊妹？这约翰跟保罗打起架来了，是吧？约翰讲这个话什么意思？约翰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我们信基督神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保罗罗马书七章的得胜是在乎信，最后那么约翰说神的诫命不难守，圣经不会互相矛盾，所以约翰在讲的借着信不是难守的。一信其实真的不难守，为什么？因为基督为我守了，阿们吧。所以我是追求圣洁，追求良善，追求敬虔，难不难啊，弟兄姊妹？真不难，追求就不难，要靠着这些得救难不难呢？就难，是不是？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另外第三个我们想跟大家讲的，就是讲到天使的时候给我们安慰，就是我再问大家，圣天使撒谎不撒谎？魔鬼撒谎不撒谎？ 魔鬼的一个主要的力量来源就在于撒谎，同意吧？魔鬼是经常骗人，骗的人把钱给他，骗的人把权柄给他，骗的人把治理全地的尊荣给他，所以魔鬼说全地万国都是我的，这是不是讲假话？其实你看魔鬼在基督面前都敢讲假话，哎，魔鬼在上帝面前敢不敢讲假话？魔鬼在上帝面前敢不敢讲假话？我再问大家，魔鬼不敢，他在上帝面前上帝问他啥他得说啥，那他怎么敢在基督面前讲假话？他在试探基督呢还是在报告基督？试探基督，试探基督的人性还是神性？人性，因为神不受试探，所以他敢在基督面前讲假话。但是基督受不受他的骗？不受他的骗。那我回到我们刚才讲弟兄姊妹，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为什么会觉得魔鬼厉害？因为说魔鬼有一样武器是圣天使没有的，因为圣天使绝不撒谎，阿们吧？如果有一个圣天使撒谎，那还是圣天使不是了？不是，圣天使是从受造开始一直到永远，圣天使是一句谎也不会撒的。所以我们有一个误会，因为我们其实已经堕落，真的是亚当的后裔，所以我们经常会以为谎言有力量。我告诉你，我说第三个给我们安慰是什么？诚实正直才有力量，诚实正直才有力量。你不要受魔鬼的欺骗，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风俗，以为说撒谎会使我有力量。 No no no， 不，撒谎不会使你有力量，撒谎不会使你有任何的力量，撒谎是鬼魔的行径，撒谎只会一时骗人，但是最终的结果泡沫一定揭穿。你看中国也好世界也好，不经常都是这样？一会儿说 股市泡沫破灭了是吧，房地产泡沫破灭了，哎，因为这个世界真的是一个堕落的世界，经常有泡沫。为什么？因为人以撒谎为武器。有些人说，咦，还总结呢，说某某国政府在这个事情上面做对了哈，当初讲了一些假话稳住了民心。哎呦，你说真是一个堕落的世界。我跟你讲，你在天使身上要看到的一个，你在基督身上要看，主基督撒谎不？圣灵撒谎不？不撒谎。上帝撒谎不？不撒谎。但是到底诚实有能力还是谎言有能力？诚实有能力。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不要为天使不能撒谎扼腕叹息。我说什么意思？就是我那时候有一个传道人我很尊重的，他讲，他说，哎，就是为上帝觉得不歹呀。怎么不歹呀？就是上帝样样都胜过魔鬼，就是一样胜不过他，就是上帝不撒谎。用不用啊弟兄姊妹？你用不用为上帝这方面叹息啊？好叹息什么呀？撒谎是能力吗？撒谎不是能力，撒谎是负能力，你知道吗？一个圣徒一旦撒谎，撒谎次数多了，别人就不信你了，你的能力就大大削减。阿们吧。上帝讲自己是诚信真实的上帝，撒谎没有能力，诚实正直有能力。上帝要保守那些诚实正直人。注意在诗篇里面讲说，神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什么呀，行动正直的人。你要有信心，基督徒在世上做一个正直的人，不要做虚谎的人。虽然我们是亚当的后裔，但是求主让我们正直。当然我也不是说你要靠着自己的正直然后讨上帝喜欢，不，讨上帝喜欢靠什么弟兄姊妹？绝对靠基督，绝对是因信讨上帝喜欢。我的诚实正直不是用来讨上帝喜欢，因为上帝已经喜欢我了，所以我要做个正直人。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这就是马丁路德讲，你要让你自己的良心安息，也是我们以前讲因信称义的时候讲，你要让你的良心安息，绝对要杜绝行为，只靠什么？只因着信靠基督叫你的良心安息。我要诚实，我要正直，我要追求圣洁，我要追求敬虔，我要爱别人，我要与人和睦，我要做诸般的好事。但所有这一切不是我良心安息的依据，甚至我良心的安息跟这些一点关系都没有，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我良心的安息只跟基督有关系。那我要不要有好行为？要，坚定的要有好行为，坚定的要忍耐，包括在世上遇到苦难遇到艰难的时候，我要忍耐，我要跟基督背十字架，跟着主耶稣基督走十字架苦路。但是这一切不是因为我要得救，而因为我已经得救。这就是我们讲的，你当你缺了这一块的时候，难怪有些人讲恩典因为有偏差会被人误会为成功神学。你必须有恩典，必须有善行，但是善行跟因信称义它是两回事。 不要把它搞混，是不是？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说，我们既然讲到基督是永远得胜的，然后上帝这位永远得胜的基督又差了天使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信心得坚固。那我们讲第三点是什么？我们说，那么我们基督徒的得胜，我们基督徒怎样才能得胜？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怎样才能得胜？去西乃山。对了，信谁呢？信耶稣基督，信他的福音。福音是基督徒得胜的唯一的方法，在方方面面都是。我们周四跟大家讲世界观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胜过世界的唯一的方法就是福音。其实各方面都是真的，你在各个方面要得胜，唯一的方法都是福音。基督徒要做一个得胜，我这个讲的不仅仅是地位，我是讲生活状态。地位是什么呢？你只要信了基督，就是我刚才反复强调，你只要信了基督，你就是一个得胜者。你不要再用那些道德主义的去评价一个基督徒，说这个是得胜的，那个是失败。我特别反对这个，真的。你看到我说那些神学家写的作品不造就人的，他说你看圣经上的得胜者啊，谁是得胜的啊？保罗是得胜的，谁是得胜的？然后罗德是失败的，然后他也很纠结，所罗门到底说成得胜还是失败呢？所罗门得放到失败去。那彼得呢？这个彼得这个三次不认主，但是后来好像又倒定十字架了，这个可为难。我跟你讲，信了基督的都是得胜者，你明白吗？因为你的失败给了谁了？给了基督了。我反对你要讲圣经当中的失败者，你想以扫，你讲该隐，阿们不？都阿们。但是你对这些信徒用你道德主义的标准来评判，说这个得胜那个失败，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因为新约圣经里面，彼得就为罗德证明。彼得怎么讲呢？彼得说，你说那因为彼得也软弱嘛，你看这种人真的是道德主义入骨了。我跟你说，彼得怎么讲呢？彼得说，那义人罗德坐在所罗马的城里面，他的义心怎么样？天天伤痛。其实罗德就是我们，你知道吗？我们是不是住在这个世界就是索多玛？你要看清楚。你说哼，罗德很软弱，后来又跟他女儿犯了乱伦了。是啊，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信了基督的人不能保证一直不犯罪，就是这样子的，你要看清楚。但是回到我们讲的说，你必须知道说我们基督徒怎么得胜。我们因为这里面讲到了基督，还讲到了天使。天使失败过没有？我再问弟兄姊妹，圣天使失败过没有？没有。圣天使在圣洁在各方面都没失败，我们能不能效法天使？我们能不能效法天使？天使没失败哦。我好好想一想，圣经当中关于天使的经文虽然很少，但我立志好好把他们钻研通了，然后像天使一样，行不行？不行的，弟兄姊妹，不行的。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还举施瓦辛格的例子，因为那个时候我看那个介绍施瓦辛格的那个纪录片，施瓦辛格其实他原来是个爱尔兰人，他原来锻炼健美啊，肌肉练得很发达，他那个不是打针打出来，他真练出来的。另外一个电影明星史泰龙那个肌肉是打针，有打针打出来的，所以他有一些后遗症。施瓦辛格真练出来，然后到美国去比赛，比赛健美比赛得了第二名，得了第二名，施瓦辛格有一个好处，他不服输啊，他说美国的训练方法更好，我要留在美国锻炼，我要得冠军。结果施瓦辛格第二年真的就得了冠军，因为肌肉发达各方面确实，后来又大家知道又做了电影明星了，就这样。我举施瓦辛格的例子什么？就是他肌肉这么发达，放个两百斤的东西在这儿，他轻轻松松就拿起来了。哦，那行了，我们当中有一个姊妹说，我效法施瓦辛格。这两百公斤咋样，您怎么样？这两百斤咋样啊？举起来不？一举，然后发生啥事呢？叉了腰了，我知道。我告诉你，然后理疗做一年也做不完，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一个病人说要效法施瓦辛格呢？这更不行了，你安安生生躺在那儿吧，是不是？好好吃药就行。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我们这些罪人，这些亚当的后裔，能不能效法天使？天使确实好，是吧？我们能不能效法他？我们跟他的力量相比，他那个是施瓦辛格的肌肉，我们是非洲难民的肌肉，你知道吧？那差多少啊？那是天差地别的。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清楚看见这些。那另外再问，我们天使不能效法了， 律法我们能不能立志遵行然后达到得胜的目的？不行。其实律法是使人知罪的，律法一点能力都不提供给你。就是我们以前讲律法其实像一面镜子，钉子没镜子能不能把你脸擦干净，镜子能不能越照越漂亮啊？情人眼里出西施是吧，是自己越看越漂亮，其实你越来越漂亮也不可能是镜子让你越，而是我们姊妹为什么照镜子越照越漂亮，因为她照了镜子，哎呀眉毛这儿没搞好，然后描描眉毛，哎，唇线没搞好，搞一搞嘴唇，然后脸上好像今天睡起来有点精神不够，然后再扑扑粉，然后照完镜子以后整个人不一样了是吧。那是镜子造成的还是她化妆造成的？化妆造成的，你明白了吧？所以律法是绝对不会让你有任何的进步。我再讲一遍，律法是绝对不会让你有任何的进步。凡是想靠律法讨上帝喜欢，凡是想靠律法得胜的人，都是照着镜子以为说一天一天一直照镜子就会越照越美，那都是胡扯，绝对不可能。那世上的人行不行？世上人也有一些方法，比如说你看心灵鸡汤是不是只有我们基督徒会发呀？我们基督徒喜欢在朋友圈里面发心灵鸡汤是吧，世人也有发对吧。哎，世人的那些心灵鸡汤能不能让我们得胜？比如说南怀瑾说的话有些好像很有道理的对吧，比如说这个名人名言呢、啊，我记得 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家有这么厚一本名人名言，所以那时候小时候就喜欢看，培根说了知识就是力量是吧，这些就是看好，失败是成功之母啊，然后一看呀，文天贤 讲了，自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好不好？好。这些能不能让我们最终得胜？不能。让我们得胜的一定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你必须记得这点。那怎么耶稣基督的福音怎么让我们得胜呢？我说你记得两个方面。哪两个方面？一，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因信基督跟基督有没有联合起来？弟兄们，联合起来了是吧？联合起来的，你要记得一件事情。我说我就简单给大家总结，让大家记得，我的事儿就是基督的事儿，同意不？我的事儿就是基督的事儿。咦，基督那么多事儿管，我这鸡毛蒜皮儿他不管，会不会？如果你跟你的丈夫或者跟你的妻子结婚，两个人这丈夫妻子彼此相爱，会不会他说咦，你那都是鸡毛蒜皮的事儿，什么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这些我管，你那些我不管，会不会这样子？会不会？不会。他如果真的爱你，就会哎，这顿饭你觉得咸了是吧？好，好，好，下次我做不要做那么咸，是吧？他就会关心你最近感冒了，不能吃啥，能吃啥。我说，我们跟基督联合的就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我的事儿就是基督的事儿，基督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这个就让我们得胜，你明白？因为我的事是基督的事，圣经上面有讲这样的一个话，说什么呢？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他就必成全。阿们吧。我的事就是基督的。所以基督会不会失败？基督会不会失败？我再问丁子妹，不会。我的事是基督的，他会不会搞砸？基督会不会说我当然不失败了，但是你失败就失败呗，会不会这样子？不会。因为我的事交给他，他就办成。真的，我的事交给他，他就办成。我的事就是基督的事，真的，你要抓住这个。第二个我说什么呢？就是你学会交托，你要把你的交给基督。就是我说包括有一些人，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交往的时候，有些人就是这样子，有些人他说话他发现我们不太懂，他要跟我强调，他说你要明白这个事情，你跟我说了你就放心了，你不要再跟我打电话了。我们有时候不懂，我说干嘛不是烦我了是吧，不让我打电话了。后来他明白我们的顾虑，然后他还会跟你讲一讲，他说不，我叫你不要打电话的意思就是这件事你交给我了，这个事儿我肯定给你办成，你不用管了，你到时候来拿结果就行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弟兄姊妹，我们遇见什么事情交给基督就一定得胜。只要你交给基督的事不是坏事，坏事他不会给你做，对吧？你说隔壁那王二麻子得罪我了，主你打他，主会不会打他？弟兄姊妹，我把这个事情交给你，你给我报仇，主会不会理你啊？主不理你，主说主就教你，让你说怎么忍耐，怎么爱心跟人相处，他让你得胜，他也让你得胜。但是打王二麻子这件事情他不会去做，同意吧？ 你明白吗？但是其他的事情说，主啊，我将我的孩子交给你，我希望他成为一个敬虔的人，我希望他有智慧，我希望他身体健康，我希望他能够造就人，能够传扬福音。这事你交给基督成不成？弟兄姊妹，必成，绝对成，因为这事你交给他了。他如果做不成，他就失败了，你知道吗？是不是？你说我在工作上面，主，我想荣耀你，但是我自己没能力，这件事情我交给你。主基督做成不做成？必做成。所以你明白吗？在路德记里面，那个拿俄米跟路德讲的，因为路德去找布阿斯，然后拿俄米就提醒路德说，你放心，这人若不做成这事，必不睡觉。基督也是一定做成。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基督徒要能够得胜，就是这个方法。什么？当将你的事交给耶和华，交给我们的主，他就必成就。所以我们感谢主，求主去带领我们。那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得胜的君王。我们仰望你，我们依靠你的人都在你的得胜当中有份。我们一切的失败都归给了你，所以你死在十字架上面，让人以为你失败了，其实不是你失败了，而是我们的失败。但是主，你从死里复活，把得胜赐给一切信靠你的人。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看见这得胜的福音，我们也依靠着得胜的福音在世界上面荣耀天父的名。也求主带领引导我们的时候，使我们真正明白福音是得胜的时候，我们就满心的欢喜，满心的感恩，满心的喜乐。我们求主你眷顾保守所有你的百姓，所有你的儿女，不落在道德主义的控诉之下，以为自己是失败者，而是凭着信心知道自己是得胜者。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